关于启示论，
我们要来看西敏信条的圣经论。很多人都有他的圣经论，我们为什么要谈西敏信条的圣经论呢？那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西敏信条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是在1517年，那个时代英国的情况怎么样呢？为什么我们要谈英国？因为这个西敏信条就是在英国制定的。那时候英国的皇帝是亨利八世，原来是支持教宗，也就是罗马公教天主教，本来是反对马丁路德的。可是改教之后经过十几年，也就是在1533年的时候，他因为婚姻的缘故，他想要跟原来的皇后凯撒琳离婚，按照罗马公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就自己设立一个主教来承认他这个新的婚姻。
新的皇后叫做安。
第二年就是1534年，他透过国会宣布英国国王就是英国教会的领袖，正式跟天主教决裂了。虽然他宣布改教，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教会仍然是在天主教，也就是罗马公教这个旧的信仰里面，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离开罗马公教，成为所谓的抗议宗，所谓的新教，或者说今天的基督教。这是亨利八世当时的情况。过了十几年之后，亨利八世原来的皇后凯撒琳的女儿因缘际会，这个有名的玛丽女王就位的时候，她要替母亲伸冤。亨利八世信新教，用新教的名义废掉他的妈妈，他现在就要废掉新教，他杀了很多新教的领袖，所以被称为血腥玛丽，他是一个复仇者。血腥玛丽下台以后，接班人呢就是前面提到那个新的皇后，她的女儿，这很有名的伊丽莎白女王，有45年之久。他又把英国的改教之后也称为英国圣公会，英国国教，把他拉回来，他赞同改教，但是为了政局的安定，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很多教会是旧教，他是折中，是妥协，不希望继续改下去。所以英国的基督教有一批人，他们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还要继续让教会回到圣经，要继续洁净教会，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清教徒 Puritan。 所以这个清教徒运动在伊丽莎白的时候开始兴旺起来，然后接班者雅各一世继续改教，但是并不热心。1625年英国国王是查理一世，对于属灵的事情并不重视，甚至于有很多的妥协跟违背信仰原则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很多清教徒逃到美东。他在1640年的时候召开国会，原来是为了得到国会的支持，是要去对付苏格兰，可是国会反而表达反对，而且在三年之后1643年他们决定要召开西敏会议，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西敏信条。为什么国会会想要召开一个信条方面的会议呢？因为那个时候清教徒在英国国会里面成为主流，所以他们认为英国的改教还没有成功，还要继续洁净教会，也是想要解决国家严重分裂的问题。因为那时候英国的社会理论上大家都是基督徒，但实际上分裂成三大派，还有很多是天主教徒，也就是罗马公教，有已经成为新教或者所谓的抗议宗基督教英国国教。第三股势力就是清教徒，并不是另外一个教派，大部分是在英国圣公会，也就是英国的这个国教里面做体制内的改革。他们希望英国国会召集教会界的领袖好好的讨论圣经，还不只是英格兰本身，还从苏格兰等地方请教会领袖一起来讨论。1643开始，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到1644年8月20号正式的成立西敏信条委员会，经过两年，在1646年才把整个西敏信条制定出来，又称为维敏斯特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信条就是信经，我们很熟悉的信经啊，就是最古老的使徒信经，那这个西敏信条也是信仰的告白。完成之后1646年的年底就呈交给国会，国会就要求各委员会不但有这些信条，而且要把经文的根据把它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国会是很有属灵水平的。西敏信条从政治上来讲并没有成功，并没有成为整个英格兰共同的信仰，可是它却在教会界一直流传到现在，它的圣经论也是非常的经典，非常的权威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西敏信条的第一章，也就是圣经论，这个是整个西敏信条最长的一章，我们要走过每一节每一句，最后再来做总归纳。第一节第一句，人本性的亮光与神的创造还有神护理之功，虽然可以彰显神的善良、神的智慧、神的全能，使人没有否认神的借口。这个就是在讲一般启示，我们的本性也有一些聪明的，就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所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人的心其实有那个本能能够知道一些神的事情，根据神的创造，从神的作品，当然也可以对神有一些认识。所以西敏信条里面附的经文注脚也有提到我们很熟悉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另外从神的护理之功，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他继续护理、保护跟管理，所以从神的护理我们也可以对神有一些认识。他是善良的，他借着所造的万物来照顾人类跟所有的动物，他是有智慧的，从自然界我们看见这是他很奇妙很有智慧的设计，他全能的才能够让这个世界被造出来而且继续运转，那这一些都让人没有否认的借口，也就是无可推诿。但是这样够不够呢？这些只算是一般启示，这是不够的，却不足以把我们得救所必须知道的有关神、有关神的旨意的知识赐给人。所以神乐意多次多方把他自己启示给他自己的教会，向教会来宣布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特殊启示，特殊启示不是给一般人的，一般人只能从人本性的亮光跟自然界对上帝有一些认识，对神的旨意有一些认识，但唯有这个特殊启示就是给基督徒、给教会的，才能够完整的把得救所必须的那一些真理能够充分的表明出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第一节的后面，后来为了更能够保存跟传扬真理，为了更能够坚固跟安慰众教会，好让他们能够抵挡肉体的败坏还有撒旦以及世界的诡计，他就是全部的启示把它写成书，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本圣经，它就成为最必要的一本书了。启示就启示，可是这对话说口头的启示是不够理想的，因为我们知道口头的传播有时候会误传，所以呢，为了能够更完整、更准确的、更安全的保存下去，所以呢，就必须把它写成书。这个一方面方便保存、方便传扬，一方面因为有固定的文字的这启示，所以就能够坚固教会、安慰教会。我们今天打开圣经来读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得到信仰的坚固跟信仰属灵方面的安慰。 也让我们从已经写成文字的圣经，我们得到装备以后，就可以抵挡肉体的败坏，撒旦还有世界的诡计。所以他就把这全部的启示，在古代借着先知，后来借着使徒等等所产生的这些启示，都把它写成书，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本圣经，就成为最必要的一本书。因为没有第二本书像这本书这样完整的记载神的启示。当这个圣经写成了以后，从前那些向人启示神旨意的方式就全部都已经停止了。什么意思呢？西敏信条第一章第一节都告诉我们，这个历世历代其实人都可以从上帝得到一些感动，一些光照，那么有各种奇妙的方法，特别有四十几个圣经的作者，还有另外一些人得到神特别的保守，把一些信息传给这四十几个作者的。这些方法在圣经写完，在启示录写作完毕以后就已经停止了。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布。如果没有停止的话，那么今天任何人又可以说我要得到上帝的默示，好，那变成圣经就不断的加上去，不断的加上去。那我们的圣经已经100万字的，如果历世历代不断你所谓的启示再加上去，那不得了，这个圣经可能已经1000万哈，或者好几个亿了。我们很熟悉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提到告一段落，不可以删减的，不可以加添了。好，所以这是第一节，这很重要的基础，我们做详细的讲解。接下来第二节就是把圣经这66节列出来，所谓圣经或者是写成书的圣言，也就是神的话，包括旧约39卷跟新约27卷，就把这旧约39卷、新约27卷都把它列出来，说总共就是这66节。为什么当时还要把这66节列出来？其实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教，他把两约之间的一些作品10几件都列进去了。后来天主教会陆陆续续发现很多的错误，所以就把一些拿掉。到今天天主教，也就是所谓罗马公教，他们的旧约圣经里面除了这39卷，另外还有7卷。西敏信条为什么把66卷都列出来了？就是要确认只有这66卷才是正典，其他的作品不是正典。第二节最后一句话，样子的新旧约这66卷都是出于神的默示，是信仰跟生活的准则。我们不论属灵的生活啊，日常的生活，圣经就是我们的最高准则。第三节，一般称为次经或旁经的各卷，既然不是出于神的默示，就不能把它视为圣经正典，所以他们在神的教会中没有权威，顶多只能当作人的著作来看待来使用。无论新约旧约都有一些所谓的次经或旁经，主前100多年的时候，其实是一本把希伯来文的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旧约，很清楚的分辨旧约39卷的旧约正典，可是他又加上了这个两约之间的次经旁经，两约之间的作品等等。那么新约除了我们熟悉的四福音，还有别的福音，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些新约书信，还有一些别的书信，除了使徒行传，还有一些别的行传，除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约翰启示录，还有别的启示录，所以这些次经怎么看待呢？就是只把它当作人的作品，这不是神的作品，不是圣灵所默示的，有一些立场啊是非常的偏颇的等等，所以都要很谨慎的加以分辨。比如说旧约次经也提供了两约之间很多的背景可以参考，但是不一定准确，新约次经那更要谨慎。接下来第四节跟后面要讲的第五节都同样在讲圣经的权威。第四节，圣经的权威理当被信服，因为这个权威并不是依靠任何人或依靠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依靠神。神就是真理的本身，他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人的作品在谈很多很多的道理， 其实是人在寻找真理，把寻找的过程很多的发现跟心得写下来，有时候找到一些不错的，有时候讲错了，连很多所谓科学的一些发现，后来呢有新的发现又把旧的发现推翻了。所以人的作品并不是真的那么权威，但上帝的作品不一样了，因为道就是神，神就是这个真理的本体，神不需要对外寻找。所以圣经的权威，它的最高的理由就是因为神就是道，他是道的本身，他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们应该接受圣经。我们要继续看第五节，我们可能因为教会所做的见证，我们受到感动，受到影响，而对圣经有高度的评价跟尊重。提到我们应该信服圣经的理由，第四节提到第一个理由，因为神是圣经的作者，这边提到第二个理由，教会为圣经做见证，其实也就是基督徒为圣经做见证，就是我们基督徒亲身经历到圣经的权威，然后把这一些经历分享出来，听到这些见证，我们对圣经会有高度的评价跟尊重，这也是圣经权威的另外一个证据。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充分的看出圣经真的是神的话，例如它属天的性质，一般的书是属地的性质，也就是在人之下的，这些我们可以研究，可是属天的事情在人之上的，人只能猜测，只能推测而已，它已经超越一般的理性跟科学了，但是圣经就把这些属天的奥秘就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它有很多属天的、属灵的、超理性、超科学这一些重要的启示。第二呢，是教义的功效。圣经这些启示一般人猜不出来的，可是它有没有效果？有，圣经的教义，当我们信了以后，跟着去遵行了以后，发现神话语都是活泼有功效的，就是有生命的意思，就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内证，其实也成为我们主观的证据了。根据圣经呢，我们就找到了正路，不但信耶稣的时候归正，信主以后照着圣经继续归正，而且我们被改正以后不会后悔，我们发现我们走对了，这个也就是教义的功效，继续应验。第三就是文体的庄严，圣经的文体其实是多才多姿，很多元的，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的，像摩西、保罗，可是也有一些没有学问的小民，例如阿摩斯，虽然是一个农夫，但是因为神的启示临到他，在阿摩斯书也做了一些重要的启示。圣经虽然有一些作者说的教育比较少，可是他在圣灵的默示跟保守之下，他的文体还是很庄严，内容还是很充实的，很宝贵的，并没有乱来，也没有随便。另外就是各部的协和，圣经四十几个作者前后写了1000多年，没有开过一次跨时空的编辑大会，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圣灵所保守的，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可以完全的和谐一致，一贯的来表达神怎么样创造人类，而人堕落之后上帝怎么样预备救恩，救恩的成就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怎么样可以重生得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将来我们死后的情况，还有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末日的情况，结束之后上帝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情况，所以这个整个救恩的历史，整个救赎的故事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很协和一致，都是很一贯而没有冲突的。另外内容的完备，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他把我们该知道的真理做完整的启示。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人类唯一得救之道， 圣经有充分的显明。我们华人的信仰总是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无教合一，在那遥远之处都会相遇，很一厢情愿的觉得都一样，实际上不一样。属灵方面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属灵方面走错路是没办法得到永生，没办法得救。所以圣经就把这个唯一得救的道很充分的显明出来，从旧约到新约。其他还有很多无与伦比的优秀之处，是一个全然完美的启示。我们以前有提过圣经的超越性，圣经有一些很超越的东西，其他的书都没办法写的。例如圣经的十诫超过一般的法律的境界，比如说耶稣的登山宝训也超过一般的伦理道德，像圣灵论，像三一神论，其他还有很多无与伦比的优秀之处，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来解说了。总之，这是可以让我们看出真是神的话语啊。第五节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完全接受并且确信圣经就是无误的真理，有属神的权威，乃是由于圣灵借着并且伴随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其实在原文是很简单的两个介系词的 by and with。 圣灵不是直接跟我们讲话，圣灵是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所以圣灵是借着圣经然后让我们明白神的启示、神的真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等等。所以是圣灵借着圣经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所以这个是老鹰的两个翅膀，圣灵跟圣经。我们不但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也在圣灵里祷告，让我们体验到，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经历到圣经真的是无误的真理，圣经真的是有属神的权威，是最高权威。好，这是第五节。